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池塘的故事，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思想一下，到底在这个世上我们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分别出来，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并用你自己独生爱子的贵重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今天让我们在您的眼中被称为义，求助你保守我们，不要因此骄傲妄自尊大。求助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两个青蛙哥哥呢，很快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并且在成家立业之后，就在他们的小池塘里面每一天尔虞我诈地争夺财产。池塘里面有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就是两个青蛙哥哥每一天的彼此争夺食物，无论是蚊子还是蜻蜓，只要他们抢到的，就算自己吃饱了，也都不愿意分给他人，而是能够储存起来。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安逸逸地过小日子。只有小青蛙一个人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心满意足。同时呢，他也一直以蛤蟆大哥为自己的榜样，尽可能地去帮助池塘里其他的居民们。所以每一天他都忙忙碌碌地，让他的这两个青蛙哥哥非常的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说，蛙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懂得为自己储存财物和食物啊，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啊。万一一天你成了爸爸，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呢？小青蛙弟弟每一天都在两个哥哥的嘲笑或者是指责声中，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他在和猫头鹰爷爷聊天的时候，爷爷告诉他说，依着这个天象啊，今年可能会有一场大旱，到时候咱们这个池塘的水会干啊，所有的这些池塘居民大部分可能都会旱死。小青蛙听了非常的着急，他问猫头鹰爷爷，爷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猫头鹰爷爷叹了一口气说，除非是一个外界的力量把现在池塘里的这些居民一点点的挪到靠近森林里面的那片湿地，因为那里啊水资源丰富，就算旱灾来了也不至于让大家都干死。这个时候小青蛙就想，只有他的蛤蟆大哥可以做这件事儿，可是蛤蟆大哥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而且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在旱灾前回来。小青蛙正在盘算着如何联络所有的青蛙兄弟们， 可能需要再一次合作才能够引起村里人的注意，可能要透过人类将他们迁移到湿地区。正在想办法的过程中，蛤蟆大哥忽然回来了。原来蛤蟆大哥在外面也听说了今年将会有一个大旱，于是他着急地赶回来，要告诉他的青蛙兄弟们还有池塘里其他的居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做准备。蛤蟆大哥的归来让小青蛙充满了力量，他们两个打算一起去找猫头鹰爷爷商量对策。我们最近一直在聊关于义和不义的话题，也透过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影子。由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落在罪恶的辖制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活出完全的公义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透过信心和顺服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成为义人，和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即便我们仍然还会有犯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一节十分美好。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多么感恩，我们是在永恒里面享受永远之福乐的人。他对我们的爱充满救赎和恩典，更是我们不配得的保护和带领。如果不是他的救赎，我们也会和池塘的居民一样，在一个必定会毁灭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短暂的最终之乐，以至于迷失在必死的世界当中。感谢天父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让我不再沉迷于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每一天学习爱您更深，爱您更多一些，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上必死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专心依靠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再次思想一下恶人与义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第二，神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喻呢？但愿我们透过刚刚的讨论、祷告、分享和凌晨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也愿意真正的奉他为我生命当中的第一，能够感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不敢放肆，每一天更深的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
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随鲁王废除皇后。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要来说说圣经中以斯帖记的故事哦。今天啊，要说的主角是亚哈随鲁王，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他又为什么要废除皇后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怎么说他很重要呢？原来呀，是他统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广，他从印度到古时总共统治了127个省内，所以他这个国土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哦。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其实需要很多智慧才能够治理这样各个地方哦。那他呢是在苏珊城这个地方登基成为国王的。那在他执政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这些大臣们啊还有领袖们都找过来，还有各式各样的权贵啊贵族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他面前，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的有地位，而且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那他呢把他们找来是要做什么呢？原来啊，他是要向他们展现，我亚哈随鲁王是一个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威风而且具有荣华富贵的国王。他为了展现这件事情啊，就把所有的权贵都找来了。他总共展示了180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他是一个喜欢摆大场面的国王。那这日子过了之后呢，他又紧接着把所有苏珊城的人民啊，无论尊卑大小，他把他们找过来，在他的皇宫里面的院子摆设宴席长达7天耶。可以想象这当中要花费的金银啊还有钱要多少才能够足够应付这么多的人来到皇宫里面吃喝长达7天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亚哈随鲁王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富裕的，而且呢这个王啊是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炫耀，所以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合神心意的王。神喜欢人谦卑，更当然的是神喜欢治理国家的首领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我们还没看到他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那在这个摆设宴席的时候哦，他的皇后叫做瓦什提，他也在这个王宫里面，他为妇女们摆设宴席。那在第7天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因为喝了酒心里就非常高兴哦，他就吩咐他的太监们说，哎，去把那个皇后找过来，而且啊要他带着那皇后的这个冠冕来到国王面前。哇，要使所有的人来看看我的太太是多漂亮的女人。王后呢正忙着为妇女们摆设宴席，就听到了王这样子的一个吩咐，他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不愿意照着王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皇后觉得这个亚哈随鲁王没有尊重他。什么叫做要把皇后找来给所有的人看看她有多漂亮？这其实啊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哦。 太监因为没有办法把皇后带到王的面前，他就赶紧到王面前说皇后不愿意过来。哇，这牙髓鲁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怒火中烧，觉得这武皇后啊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而且太不给王面子了吧。王在所有首领的面前邀请他来到这个宴席当中，为的是要展现他的太太是多漂亮的一个女生，但皇后竟然不愿意。哇，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他就觉得哇，这个太太真是太糟糕了。接着他就问在场的这些聪明的哲士们，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说这个皇后竟然这样子违背我的命令，按照法规我应该怎么办她呢？哎，牙髓鲁王的这些大臣还有首领就说，哎呀，这个皇后啊不但啊得罪了你，还得罪了亚哈随鲁王各省的臣民，哎，哇，真的是太糟了啦。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啊传到所有妇女的耳中，他们啊就会开始轻看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啊会彼此议论说，亚哈随鲁王吩咐人带皇后去，皇后也没听他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听我们丈夫的话呢？所以王啊，你一定要严惩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严惩这件事情啊，以后你国中的妇女都要轻看男人了。哇，这个建议啊被王听到之后，王就觉得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于是王就在这个生气的当下就写了一个圣旨传遍全国，就说所有的妇人都要敬重他们的丈夫，不论丈夫的尊卑贵贱。不仅如此，亚哈随鲁王还把皇后给废了，而且呢还要说要再找一个比这一个皇后更好的人来接这个皇位。就这样皇后就被亚哈随鲁王给废了。而且呢王的这个圣旨啊还写成了各省各族的文字，使得全部的人都知晓这个命令，而且为的就是要让这些做丈夫的在家中都可以做主，说话要有权威。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圣旨哦。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真的是非常的随性，更可以说是非常的随便，竟然会想要叫皇后出来展示自己的美貌给自己的臣子们看。皇后可是亚哈随鲁王的太太耶，亚哈随鲁王的行为啊可是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太太，还把皇后的这个位分啊跟这个生死攸关交给自己的臣子们讨论，以至于这一位皇后被废了，而且目的是为了要抬升男人们的地位，更是要抬升全国男生的地位。这样的做法真的非常的不好，俨然啊就是践踏了这一位皇后的自尊，去成就所有男生在家里的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位好的君王，因为一位好的君王啊是会聆听百姓们的需求，看见百姓们的苦楚，更是会尊重每一个人。像这位亚哈随鲁王连自己的太太都不懂得尊重，那又怎么会尊重国中的百姓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被立为后。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啊， 亚哈随鲁王是一位不尊重太太的国王，他践踏了自己太太的自尊，使得全国男性的地位被抬升。这样不尊重人的国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几天啊，亚哈随鲁王的怒气啊就消灭了，他就开始想念啊，哎呀，其实皇后做的，哎呀，有这么差吗？也开始在思考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好不好。这些大臣啊就开始想，哎，糟糕了，是我们建议国王把皇后给废了啊，倒不如我们赶快找人啊，帮国王找一些漂亮的少女，让他有新的皇后，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那他们就赶快上旨去找了国王，就说，国王啊，我们呢赶紧把这个苏珊城里面的这些有美貌的少女都找来你面前，为你找一个新的皇后，你说好吗？国王当然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哇，太好了，我要有新太太了，而且还是有美貌的少女，那真是太棒了。就这样他们就开始要寻找新的皇后。那在苏珊城里面啊，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呢是在尼布贾尼撒当王的时候就被掳走的犹大人哦。那他呢养了一个女儿，可是这个女儿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女生呢叫做以斯帖，也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女主角。那以斯帖呢她没有父母，那她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她也非常的有气质又优雅。那他呢因为没有父母的关系，他就被交给他的亲戚，也就是莫迪改抚养。那那个时候啊，他们就住在这个苏珊城里面。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呢跟圣旨传开了，就是他要找非常多的少女来到苏珊城当中，要被挑选，看是否会成为国王的妻子或者是后妃。那这以斯帖呢因为他的年纪也都在这个条件里面，所以他就被带到王宫里面，被交在这个管理女子的大臣手下。那这个大臣啊就非常喜欢以斯帖，所以就恩待他，因为以斯帖非常的漂亮嘛。那这个大臣呢就赶紧给他一些洁净用的香料啊，还有他的食物啊，又给他七个侍女，就是从王宫里面挑出来给他的哦，然后把他接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呢以斯帖也是一个行为非常小心又谨慎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种族跟家世告诉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一个犹大人。为什么他没有说出来呢？因为莫迪改有吩咐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一个犹大人，你做事要谨慎要小心。以斯帖呢就听了莫迪改的话，做事谨慎也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他在这个选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莫迪改呢每天啊都会在他们女生聚集的地方附近徘徊，因为他想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还有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在这个选妃的过程呢，他们会把所有的女生都聚集在一起，接着轮流进宫去见亚哈随鲁王。那在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之前呢，这女生啊要洁净身体12个月，要照着他们的规矩来，所以要进去见王呢要经过12个月。所以呢这个以斯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终于到了进去见王的时候，他呢就进去见了王之后，全部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他，这也非常的幸运哦。因为以斯帖被带进去王宫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一看到以斯帖，哇，眼睛就冒了爱心哦。以斯帖在王的面前呐、啊，得到非常多亚哈随鲁王的恩宠跟喜爱，甚至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就决定要把这个皇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让他代替这个瓦什提成为他的皇后。那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之后就觉得太好了，就是他， 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又优雅的皇后。所以呢，他就为他的文武百官大摆宴席，也就是他跟以斯帖的这个婚宴哦。这一天还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整个王国都可以休假一天。哇，真是太棒了。而且王啊还不但照着他的喜好选了以斯帖成为他的皇后，他还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赐了很多很多礼物给以斯帖哦。这都再再的说明了他非常的看重以斯帖，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在这个时候啊，以斯帖仍然照着莫迪改所吩咐他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世跟种族告诉任何人，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所以以斯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他要敬畏，他要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啊，莫迪改呢就坐在那个朝门那里，那王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叫做薛坦跟提炼。那一时间啊，他们两个啊因为恼怒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陷害亚哈随鲁王。哇，这莫迪改坐在那里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莫迪改就知道了他们两个想要杀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跟王说起这件事情。哇，就整个查起来哦，这件事情也真的即将要发生耶。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很开心耶，因为他知道了一起阴谋，而且提前知道，所以他的生命还能够存活，他就非常非常感谢莫迪改。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太监就是薛探跟提列给杀害了，因为他们两个想要陷害王嘛。可是呢，王呢就把这两个处死之后，他就没有对莫迪改说什么或做什么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写在这个史记里面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以斯帖记的女主角华丽登场咯。原来以斯帖是一位没有父母，是由他的亲戚莫迪改抚养长大的。那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大人，所以啊这个以斯帖也是犹大后裔。以斯帖非常的漂亮，体态也优雅，所以以斯帖啊就被亚哈随鲁王选成新的皇后啦。因为啊以斯帖是如此的优雅和美丽，当然啊会吸引亚哈随鲁王的目光。那在今天故事的最后，莫迪改呢也揭发了一起阴谋，让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免于一次的灾害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你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扬，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前途。